以西结书第四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内院朝东的门，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，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。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，站在门框旁边，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，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，然后出去。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。在安息日和月朔，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。安息日，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，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。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，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，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。当月朔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犊一只，羊羔六只，公绵羊一只，都要无残疾的。他也要预备素祭，为公牛献一依法细面，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，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，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。王进入的时候，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一至八节是王在安息日和月朔的献祭法则。办理事务的六日，指一周里除安息日以外的其他六日。内院的东门只能在安息日和月朔敞开。王原文也被译为族长、王子、官长、首领，既可以代表国度里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也可以象征头一次复活的得胜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王的本分是在每个安息日和月朔代表以色列全家献祭，他所献的是燔祭和平安祭，也是每个新约信徒在基督里的献祭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在安息日和月朔，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，也就是朝西面向圣殿敬拜神，而敬拜偶像则是朝东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在国度里，百姓还要守安息日和月朔，条例与摩西的律法相似，但是所献的祭数量有所不同，表明这些日子在国度里的意义已经不同。一，安息日和月朔所献的祭相同，只是月朔要再献上一只公牛犊和一依法面粉。二，安息日的燔祭比摩西律法多了四只羊羔、一只公绵羊，同献的素祭增加了，但却没有奠祭。三，月朔的燔祭比摩西律法减少了一只公牛犊、一只羊羔，同献的素祭增加了，但却没有奠祭和赎罪祭。王在献祭的时候，可以进入内院的东门洞，但不可进入内院，他要在门槛那里敬拜，然后出去。进入的时候，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，因为内院只有祭司可以进入。在各节期，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，从北门进入敬拜的，必由南门而出；从南门进入的，必由北门而出。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，必要直往前行，由对门而出。民进入，王也要在民中进入；民出去，王也要一同出去。九至十节是王出入圣地的法则。 圣灵带给人的自由释放，并非随心所欲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在国度里，到圣殿敬拜的百姓，虽然人流如织，但却井然有序。从北门进入敬拜的，必由南门而出；从南门进入的，必由北门而出。敬拜者不允许走回头路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：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进出圣地的时候，王在神面前被看作百姓中的一份子，并没有特权，进出的路线都和百姓一样。民进入，王也要在民中进入；民出去，王也要一同出去。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，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依法细面，为一只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，为羊羔照它的力量而献，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。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，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，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，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，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，献毕就出去。他出去之后，当有人将门关闭。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，献与耶和华为燔祭，要每早晨预备。每早晨也要预备铜线的素祭，细面依法六分之一，并油一新三分之一，调和细面。这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例。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素祭，并油为常献的燔祭。十一至十五节是王日常献祭的法则。一，神第四次强调了素祭的法则，要为一只公牛献一法细面，为一只公绵羊献一法细面，为羊羔照它的力量而献，一法细面加油一新。细面和油是农业的出产，牛羊是畜牧业的出产。国度里的素祭比摩西律法里要求的更多，表明土地的出产将更加丰富，百姓将有能力提供更多的细面和油。二，王若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，随时可以进入内院的东门洞，门将专门为他而开。三，王代表以色列全家常献的燔祭，比摩西律法少了晚祭，铜献的素祭增加了，但却没有奠祭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，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，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。倘若王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，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，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。至于王的产业，必归于他的儿子。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，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，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，免得我的民分散，个人离开所承受的。十六至十八节的主题是君王的权柄界限，与四十五章七至十二节君王的权力责任首尾呼应。自由之年即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，在国度里，王可以将土地赐给他的儿子和臣仆，但儿子可以继续永远拥有产业，臣仆却要在禧年归还土地。同样，王也不可夺取民的产业，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，因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是神，王和百姓 都是他的租户，神不喜悦见到个人离开所承受的。在国度里，君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，每个做王的人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权柄界限，认清自己的权柄来自神，因为他们并不是群羊的主人，只能在神所赋予的权限之内履行牧人的使命。在国度里，地已经被分给了王，王却没有权利随心所欲的分配。同样，我们的身体也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但我们也没有权利随心所欲地主张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那带我的，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，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，是朝北的，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。他对我说，这是祭司煮赎愆祭、赎罪祭、烤素祭之地，免得带到外院，使民成圣。他又带我到外院，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，见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，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，每院长40肘，宽30肘，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。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，房子内有煮肉的地方。他对我说，这都是煮肉的房子，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。19-24节的主题是祭肉的法则，与43-13节-45:6祭司的法则首尾呼应。神在详细启示了君王献祭的本分之后，最后以享用祭肉的法则作为高潮和结尾，实在是非常的合宜。北侧的圣屋后头西边有一块地，是祭司煮赎愆祭、赎罪祭、烤素祭之地。南侧的圣屋西边可能也有这样一块地。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，是因为一切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，只能留给分别为圣的祭司吃。普通的百姓若是摸这些祭物的，都要成为圣，必须把自己赎出来，否则就要归神所有。23节可译为，小院子周围各有一排石墙，每排石墙下面有炉灶。圣殿外院的四拐角又有四个院子，专门安排了殿内的仆役、立位人在那里为前来敬拜的百姓煮民的祭物。民的祭物指献祭者可以一同享用的平安祭。平安祭的祭牲只有脂油需要完全烧掉，胸和右腿留给祭司，剩下的部分由献祭者和洁净的人一起分享，表示人与神一起分享祭牲。因此平安祭象征神与百姓之间的平安和交通。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筵席，就是神与人一起分享同一个平安祭的祭牲。主耶稣设立新约时的圣餐，也是神与人分享同一个祭牲，一起享用神的羔羊基督。在国度里，平安祭象征神在恩典中给人的供应，并且纪念基督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因此人与神一同享用平安祭所象征的基督，因着神的羔羊基督一同得着了满足。 天使把外院四拐角的四个院子留到最后介绍，因为这个设计对我们实在太宝贵了，必须留到最后仔细品味。整个圣地的中心是祭坛，而四角是煮祭肉的院子，四围是三十间享用祭肉的房子。这个画面表明，平安祭是神、祭司和百姓一起享用的筵席，所以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。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，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，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。百姓在神的家中吃喝，彼此分享，彼此相交。天使丈量圣殿和讲解殿的法则，过程似乎是枯燥乏味的，结局却是让人因神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。当全部拼图完成之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圣殿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环环相扣，不可缺少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经历都不是枉然的。天使所丈量的，正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也是神在国度中的建造。信徒生命的中心是祭坛，教会生活的中心是基督。每一个角落都有基督的供应，每一个信徒都在教会中彼此相交。救恩的生命之道，就是让我们借着祭坛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又借着平安祭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相交，直到将来同赴神国的筵席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做我路上的光。